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呢，来查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所以今天是12月30号，所以我们在2007年，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的主日崇拜，那我们也同时呢把这两卷书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一年当中都在我们当中的话，或者是你每个星期天你都来参加聚会来敬拜，或者你每个星期天你都来了，然后你也很注意的，你不行掉了是吧？好，谢谢。我想如果你每次都很注意来聚会来敬拜的话呢，那应该你对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应该要相当熟悉啊。如果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在最后一堂课，尤其在这个 final exam 之前呢，那这个 professor 可能会给你一些总复习啊，就是说如果要 exam， 那如果我们真的这一年我们都好好的来思考来学习这两本书的话呢，那我们应该至少要有一些概念。那今天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呢，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些复习，然后我们再来看尼希米记13章，对两卷书有一些总结啊。所以对于弟兄姐妹，如果你很熟悉这两卷书的话，这个复习对你来讲是比较 meaningful， 因为你大概都可以有一些 refresh， 能够有一些忘记的地方可以弥补起来。但如果你这一年也许这是你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的话，那这个总结呢也许可以帮助你至少 generally 啊大致了解一下这两本书在讲什么。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讲，对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传福音或谈道的时候常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我们对圣经不熟悉啊。那对圣经不熟悉，有时候我们想说，那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在教导呢？你看我们这花了一年时间在教导，所以如果说这一年下来你都来参加聚会，然后你都来听主日崇拜，如果你对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仍然是一问三不知的话呢，那应该不是教会的责任。所以我想这一张图表呢，如果要做总复习的话呢，应该是很好的一张图表，大家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我几乎在这一年当中，只要是我来分享尼希米或以斯拉记呢，我都把这一张图表放在上面。所以你如果对这两卷书仍然不熟悉，或者是怎么样的话，这张图表可以帮助你啊，可以帮助你知道说这两卷书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读，然后这两卷书它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稍微做一些复习啊，做一些复习啊。三次的回归啊，三次回归。那在三次的回归里面呢，第一次当然是所罗巴伯啊，这在536、538这个时候，第一次的回归是由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两个人带领了百姓第一批的被掳的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任务呢是修筑圣殿啊，因为圣殿被毁，所以他们有一些工作在那边。但是我们知道说呢，他开始要建殿的时候就有这个敌人来搅扰，所以他们就停工，一停工呢就停了14年啊。然后停了14年以后呢，有这个哈该跟撒加利亚两个先知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所以他们 pick up， 他们重新拾起修筑圣殿的工作。那于是呢，大约在4年的时间呢，就把圣殿就恢复完成，就建造完成，重新完成。所以这是第一次回归的大致任务。那第一次回归跟第二次任务，第二次回归之间呢，你看到这将近有58年的时间，相当久啊。第二次回58年的回归。那第二次回归呢，基本上就以斯拉带领了比较少数的，就是几千个人百姓呢回到耶路撒冷。那以斯拉回归的在第二次呢，基本上呢他不是来修筑圣殿，他也不是修筑其他，他主要是来做宗教生活方面的恢复。为什么呢？我们上次讲过58年的时间啊，一个等于一代一个 generation 下去了。那上一个时代的这个所罗巴伯时代，他们的工作呢，圣殿也许建好了，但是你可以看到经过58年以后，我们发现说人民的生活又回到过去老旧那种很不洁净的生活。于是呢于是以斯拉就回来给他们开了第一次的奉新布道大会，重新宣读律法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做啊。那然后呢，你看在经过了13年以后呢，就第三次回归了。经过13年以后，尼希米第三次回归。那第三次回归的时候呢，以斯拉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从尼希米回来以后呢，就可以看到第三个阶段呢基本上是尼希米跟以斯拉他们的有一段重复在一起的时间，他们一同来同工 这个是尼西米时期。所以这一张表你可以帮助你来了解三个时期，大概你要知道说你 exact 的年代你不用去记，大概四五百年之间啊，大概知道年代就可以。然后你就知道说三次回归呢，第一次回归是谁啊？如果我要给你 exam 的话呢，这个我不会考了啊。三次回归啊，第一个三次回归啊，第一次回归是哪些人呢？你就想到说哦，有一个所罗巴伯是省长，他代理行政工作，带领大祭司叫耶稣雅，这两个人同工，最主要第一次回归。第一次回归任务呢，修建城墙。然后第一次回归里面碰到的问题呢，是中间14年的代工啊。然后第一个时期的时候的先知来帮助他们是谁呢？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所以第一个时期你如果知道这些大概就可以了啊。那然后呢，你要知道第二个时期中间隔了58年啊，这个你不一定要记得58，但你要记得说这个是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才会了解说为什么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好像所有的事情都重来一遍，因为58年是蛮长的时间啊。所以等到以撒回来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回来他主要的工作是做宗教生活律法方面的重建啊。然后第三个时期你看中间又隔了13年时间，大概知道说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之间大概之间的时间大概怎么样。那第三次时间他们来的时候呢，尼西米回来主要是修筑城墙啊，圣殿的城墙来做修复的工作啊。那如果第三个阶段你还要稍微要注意一点呢，就是事实上有第四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尼西米在回来以后呢，他只花了52天的时间啊，就把圣墙就修筑好了。然后他呢，尼西米就在那个地方呢，跟以斯拉就重建，除了重建圣墙以外呢，他还重建他们宗教的生活，各方面让他们重新恢复到这个他们犹太人应该守的节期，这些他们都有来洁净他们。这样这大概是花了12年的时间，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尼西米在犹大做省长是12年的时间啊，所以这12年时间就是第三个时期。是尼西米跟以斯拉他们同工的时期，12年时间他们重修了城墙，然后他们恢复了宗教的生活。好，那之后呢，你就注意这边有一个又经过了12年，叫尼西米回归波斯。圣经里面只记载了一句话，说尼西米说我就回到皇宫多日，圣经里面只讲两个字，多日两个字，多日是多久呢？事实上你如果看那个它上面记的年代的话，这个多日是非常久，是12年。他就回到皇宫，回到皇宫12年以后回来以后呢，就等于是这边我们要讲的13章尼西米记13章的情况。回来以后12年回来以后发现哇，又全部都要重来，全部都重来。12年以后你发现人民又回到原来的老旧的生活，然后很多的败坏，然后尼西米又重新就再来一次。所以基本上呢，虽然三次回归，但是你大概印象中知道有四次的这样一个行动啊，所以这个是知道。然后对弟兄姐妹来讲呢，你要如果要熟悉这两本书的话呢，你不能只读这两本书啊。譬如说在第一个时期的时候，他们代工了14年，代工了14年以后呢，在以斯拉记里面只说后来啊，代工了14年以后，圣经里面只记载说这个哈该跟撒加利亚两位先知起来说劝勉人的话，于是他们就开始重新来修筑这个圣殿。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那到底哈该跟撒加利亚说了什么话呢？那你就要看这两卷书了，哈该书跟撒加利亚。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读这两卷书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 gap 啊，你要读这两卷书啊，这两个先知，你就知道说这两个先知跟他们说了什么话。从他们说的话里面呢，你也可以知道说他们这14年代工到底是怎么样情况，为什么代工，他们代工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啊。那这个在先知的话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先知很重要。那同样的，这边有另外一个先知叫马拉基，马拉基是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啊。马拉基书是什么？我们刚刚记得吗？尼西米回归以后，第三次回归以后，中间他不回王宫吗？回王宫12年以后又回来，发现生活又回到原来老旧生活又重来。那为什么要重来呢？那这12年当中，这以色列人尼西米回王宫这12年，以色列民在干什么呢？那你就要看这个马拉基书了啊。马拉基书基本上就填补这一段的空档，你就可以知道。所以对弟兄姐妹来讲呢，你要知道说这几卷书啊。那还有一个，你发现说还有一个 gap 在这个58年，对吧？你会想到说第一次回归跟第二次回归当中有58年这个 gap， 这58年的 gap 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呢？啊，这边有的啊，这边你就注意看，这边有个以斯帖记啊，这不是记载耶路撒冷，是在波斯王宫里面的事情啊。有一部电影呢，我最近去租了去看一部电影，One Night with the King 基本上是讲这个以斯帖的故事啊，拍得很 dramatic， 不过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你如果要知道那段情况呢，你看那个电影也可以啊。以色列啊，讲到以色列那一段58年的时间 在波斯王宫里面发现事情。那这一段呢，以斯拉进你如果明白的话，你就晓得说为什么尼西米回归跟以斯拉回归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啊。尼西米回来的时候是国王派的这个兵马这样子夹道这样子护送回来，很威风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尼西米是酒政，当时酒政王很喜欢他，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是派了大队的人马在保护他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一般的猜测就是说以尼西米那个时代的波斯王啊，可能非常可能就是以斯帖的儿子啊，因为是这个王呢叫做亚达薛西王呢，很可能就是亚哈水鲁王的儿子，有可能啊，非常可能。当时那个时候有些时候有兄弟什么，有一些考究问题，但基本上在圣经里面记载，当这个尼西米在向王在请假说我要回耶路撒冷来做工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记载说皇后在旁边。那个皇后是谁呢？那一般来讲就是说有一种推测，那个皇后很可能就是以斯帖。所以这是为什么尼西米在皇宫里面那样子的得皇帝的宠爱啊，因为皇帝是以斯帖的儿子，那以斯帖基本上是犹太人啊。所以这样子串起来的话呢，这张表呢对弟兄姐妹来讲是很重要的。你如果要真正了解这两卷书的话呢，你就知道说这整个的结构是怎么样。然后也许这一年你没有好好的来思考这两卷书，或者是你到七月才加入我们教会，你可能 miss 了很大的一段，但这张图表呢可以帮助你来 pick up 啊。那对于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聚会的话呢，那你大概知道说这些历史，这些都是历史，以色列历史里面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好，这就是我们的复习。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尼西米记第十三章啊。尼西米记，但我们看尼西米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回到这张图啊，你注意一下，尼西米记第十三章是前面呢，就尼西米记第十章的时候出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以斯拉的在尼西米的时代的时候，被尼西米请来了，做了第二次的奋兴布道大会。第一次是在12年前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以斯拉回归的时候做了第一次的，以斯拉回归的时候做了一次的奋兴布道大会。等到13年以后尼西米回来的时候，13年以后又请了，当他52天把这个圣墙做完以后呢，又请了以斯拉又做了一次奋兴布道大会，这第二次，这中间大概13年时间，第二次奋兴布道大会。那第二次的奋兴会跟第一次基本上一样，重申律法，教他们啊，重新教他们说犹太神的子民应该怎么做。好，我们看下一张slide啊。好，这是在尼西米记第十章里面讲的，就是以斯拉的第二次的奋兴布道大会。他们做了什么呢？啊，他们基本上请了祭司利未人啊，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啊，这我以前讲过，尼提宁就是那个 temple 的 servant， 在殿里面的做苦工的挑水那些劈柴那些人啊，尼提宁啊，这些人一切人呢，全部知道，凡是知道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跪久的弟兄发咒起誓，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主一切的诫命典章和律例啊。基本上这是第二次的以斯拉的奋兴布道大会的结果啊。圣经里面在第十章里面记载说，他们就这样子在注意，他们发咒起誓啊，发咒起誓。如果你再看前面一点呢，他们非但发咒起誓，他们还签名立约。啊，发咒启示加上签名立约，说他们什么呢？说他们都明白，终于明白神的律法了。然后他们发咒启示签名立约的说，他们要恪守耶和华神所教导他们的律法啊。这是第十章里面他们所做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看第十章下一章slide，下一章slide。前了哈，你看这一章，那我们就要想说啊。那他们做到了没有呢？奋兴布道会以后，我们刚刚看了第三个阶段，当尼西米回王宫12年的时间，再回来以后发生这件事情，啊，奋兴布道会签名发誓，说要这个恪守耶和华神的律法，结果他们做到了没有呢？第一个，你看尼西米记十三章的第一段里面讲到他们妥协，一回来以后发现谁呢？发现以利亚实，这我已经讲过了，大祭司以利亚实。替多比亚预备了一个房子啊，与他结晶。这对不起，我们今天这个 slide 我没有 check 过，所以有一些mess up。但是呢，事实上我不应该准备这个 PowerPoint， 因为这个经文全部在各位的圣经上面啊。我只是为了你们方便，所以我把经文打在这边。Suppose 你们现在应该 read 圣经，所以这个没有打错，没有打对呢，是回到原来的目的是要让弟兄姐妹自己翻圣经啊。这只是参考。啊，我不是这个东西，绝对不是用来取代你翻圣经的，请记得啊，我只是为了大家方便，所以今天这个做错呢，啊，也有神的旨意啊。
而妥协就发现说他尼西米一回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大祭司以利亚实干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把谁呢这边看不到了，他跟多比亚结亲多比亚两个人，尼西米时期的两个最大的仇人，如果我要考你的话，谁呢？多比亚跟参巴拉两个，一个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另外一个亚门人的首领多比亚就是亚门人的首领，他给这个他跟大祭司跟这个他们的敌人亚门人多比亚结亲，非但结亲呢，还给他准备一个大房子，非但准备大房子呢，还准备在圣殿里面在圣城的在圣殿内院，圣经里面讲说在圣殿的内院里面呢，给他准备一个大房子，这大房子原来是祭司住的，是原来是祭司利未人在那边住在那边，然后放一些这个圣殿里面要用的物品的，结果他让这个亚门人，这个他们的敌人就亚门人进来住那我们看呢，你如果看比较这个律法的书上，你看这十三，这是他们十二年前他们发咒起誓签名立约说要做的事情，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利斯预见书上写的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远不可入神的会这是律法书上写的话，这是他们发咒起誓说要遵行的，这是他们签名立约说他们要恪守的律法，那结果呢？结果这是他们做的事情，那你比较他们做的事情跟他们发咒起誓签名立约所要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非但没有符合，而且是一个非常反讽性 they are ironic 非常的讽刺性的一个对比他们发咒起誓签名立约要做的事情，结果他们做出来的是一个相反的事情，亚门人不可以入神的会，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可入神的会，多比亚是亚门人的首领，他非但入神的会，而且还在神的殿里面住一个大房子，他非但进去而且还住在里面。好，那我们看下一章来。好，第二个我们如果看尼西米记十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第二段里面讲到说他们还做一件事情，这我就尼西米，他看到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给的利未人与唱歌的各自奔回自己田地去了，那些在圣殿里面工作的那些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本来应该要得到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奉献，他们才可以在里面生活，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利未人祭司利未人他们本身是没有田产的，他们不工作的他们是被神拣选出来全职来服侍神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你看到有全职人员的这个服侍神的，像在机构里面工作，像我们的牧师他的工作是祈祷，是在做圣殿里面工作，所以他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他不像我们一样要在外面做一些世上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在圣殿里面服侍，所以在记载里面就发现说，当尼西米回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圣殿里面呢，利未人都走了，利未人走了，刚刚我们在圣殿里面住了谁啊？多比亚进来住了，这很好，很有意思啊。在圣殿里面应该利未人住的，结果利未人没住在圣殿里面，利未人搬走了，谁搬进来了？这个亚门人，这规定说亚门人不可入耶和华会的人住进来，你发现这边有一个很可笑的一个反讽吗？你要 catch 那个 contrast， 你才能够明白这卷书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当得的份，那个祭司利未人他吃什么？对，这百姓没有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给这个利未人，那你说他们吃什么？对，他们在圣殿里面他们吃什么？结果那他当然没有办法，利未人就搬出去了，那剩下亚门人的首领多比亚住在圣殿里面，你说他会做什么呢？好，我们看下一章词来。好，这尼西米记十章三节，这是他们在律法书上十二年前他们说他们明白了，他们大声的发咒起誓说他们要遵行的，这是他们签名立约所说他们要做的。他说要将出熟的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全部所收十分之一奉献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在我们诚意中十长子当取十分之一，这律法上说的，他们大声的说他们明白了，他们大声的发咒起誓说我要遵行，他们甚至签名立约说我要这样做，结果呢？结果他做这种事情结果他做这个事情，他忽略神的奉献。好，我们看下一章词来。这第三段尼西米记第十三章第三段里面呢，十五节到二十二节那些日子我还是尼西米，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搬入耶路撒冷，他们犯安息日。尼西米回来从波斯王宫请假十二年回来以后，发现百姓在干这个事情，安息日里面在做买卖根本就没有敬拜，在做买卖安息非但没有安息， 而且还在非但在做自己的事情，在基本上他们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在做交易，他们在做买卖。好，我们看下一章怎么来。好，这边里面讲这尼希米十章，这是律法书上所写的一样的，这就是十二年前他们第二次奉新布道大会里面他们所学的，这是他们发作启示说他们要做的事情。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圣日带了货物和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哎，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他非但知道，他还发作启示的说知道，然后还签名立约说知道要做，那结果这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哎，好，我们看下一张图来。好，这是尼希米记十三章第四段的经文，讲到异族的联姻。尼希米记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那些日子我见犹大人娶了雅实图雅门人摩押人，他什么不好娶，他就要娶雅门跟摩押人，这律法里面就点名了，头前面两个就是雅门跟摩押人不可入神的会，他就要娶他们，你看到没有，犹太人跟他们结亲，跟他们结亲，这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好，我们看下一张图来。好，这是律法书上所写的，不将我们的儿女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啊，这是律法书上写的。啊，这是他们在十二年前奉新布道会，他们所学，他们所发咒启示，他们所签名立约要做的事情，然后可以看到说，这是他们做的，这是他们说他们要做的，你可以看到吗？人是很可怕的，他说他要做的，跟他做出来的啊不一定一样，啊，但是有关联，什么关联呢？完全相反，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有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啊，是完全相反的一种关系啊，所以我们在数学上或统计上呢，你要算个 correlation 啊，你会知道就是说关联性有个系数，叫做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关联啊？如果是零的话就没有关系，对，那有关这一正这个如果是正负一的话，都是表示很有关系。那你看到说他们所说他们要做的跟他们所做的有没有关系呢？有，有没有很强的关系？有没有多强的关系？有百分之百的关系，那这关系是相反的关系啊，他们所做出来的跟他们所说的啊非常有关系，但是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关系啊，这是当时啊我们看到的事情。好，那我们看到这段情况以后，我们再来比较这个以斯拉跟尼希米这两个时代他们所碰到的事情是这样。那我们下来我们再来比较呢，这两个时期他们带领的人他们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再来看呢，就看以斯拉跟尼希米他们对处理事情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学习一下。好，我们看下一张图来。这是以斯拉记，这是以斯拉时期，基本上以斯拉时期跟尼希米时期他们碰到的事情大致是相同的，当然敌人不太相一样，任务不太一样，但是他们民众所做的事情一样啊，都是这个异族通婚啊，这些所有事情不洁净这些事情啊。以斯拉时期的时候呢，他碰到的事情跟尼希米时期是一样的。那这是祭司文士以斯拉他做的事情，他一听见这事，听见什么事？就听到百姓跟异族通婚，犯罪不洁净的事情。他听到这件事情，他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这是以斯拉时期当时的首领祭司以斯拉所做的事情。好，我们看下一章出来。好，尼希米记十三章二十五集，这记载尼希米所做的事情。他碰到了百姓的败坏几乎是一样的，但他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头发啊。这以斯拉是痛哭然后自己拔头发，那以斯拉是打人拔他的头发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好，那你就发现说，诶，这碰到事情一样，这两个人做法是不一样，以斯拉跟尼希米这个首领做法不一样。那我请问各位，你喜欢谁啊？啊，有人喜欢尼希米啊？我很 surprise 哎，妓女是打人拔你犯罪，他拔你头发耶。这个以斯拉是你犯罪的时候他拔他自己头发，他打他自己耶。这个尼希米你犯罪他打你耶。所以一般我以为你大部分人会喜欢这个以斯拉的，看这很明显嘛，你们一定没有 tell the truth 嘛，谁不喜欢以斯拉呢？对不对？谁喜欢被人家拔头发呢？对不对？大家。因为我们在讲说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神的慈爱嘛，对不对？我们喜欢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对不对？就像喜欢以斯拉拔他自己头发打他自己一样嘛。所以我这是我们很多人爱耶稣的主要原因。It's a truth， 对不对？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这样子？对，我们很喜欢，我们喜欢耶稣是因为他替我们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替我们上十字架，对，他没有把罪担担在我们身上，以斯拉。啊，那尼希米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情 啊，在基督有没有做这事情？一样有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注意看啊。我们喜欢神的慈爱，但是我们不喜欢神的公义和管教。你可以看到尼西米做的事情基本上是神公义的那一面啊，他执行律法。那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的。你记得我现在刚刚已经第一章 slide 已经给大家有一些复习了，两次的工作不一样，两次的同工群也不一样啊。第一次的同工群跟第二次同工群是不一样的啊。以斯拉基本他是文士，他是祭司，对吧？他是文士，他是祭司。那尼西米基本上他是官长，他是长官，他犹太人官。所以你如果在我们教会久一点的话，你上这个 membership class， 你知道这个弥赛亚他是三个 office， 他的三个主要任务呢，他的 office， 他的职分啊，就弥赛亚他的这个三个最主要职分，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是祭司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以斯拉基本上他是文士嘛，他是文士祭司，所以他是祭司，然后他教导，所以基本上以斯拉的工作呢是 parallel 这个祭司跟先知的工作。那尼西米他是官长，他很基本上他是执行长，所以他是在做君王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们两个人做的工作的方式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因为他们 office 他们的神给他们呼召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再仔细来看一下，来比较这两个人的话呢，你就发现说尼西米跟以斯拉呢是他们在基本上是不一样，因为以斯拉是祭司文士，尼西米是省长。那以斯拉基本是做献祭啊，教导律法，这是先知的工作跟祭司的工作啊。那尼西米基本上他是做管理啊，然后做执行律法的工作。你看一来的时候，尼西米回来的时候啊，来巡视，看这个城墙要怎么样修复，这个事情以斯拉不会做的啊。这个事情那个拔自己头发那个坐在那边忧闷不会做的，对，这个是要那个会拔人头发要执行律法那个人啊，这个是尼西米做的工作。他会去设计，他知道怎么样子来修复城墙，他来做这个工作。这跟献祭君王的工作跟祭司先知的工作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以斯拉回来主要是做宗教生活方面的重建，宗教生活的重建。那你可以看到尼西米他的主要工作，他来修复圣墙啊，做一些行政工作。那到你如果仔细看尼西米第十三章的话呢，尼西米他还做了一些定了一些律法来保护这些以色列民，使得他们呢不再触犯律法，所以规定他们什么事情以后怎么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啊。所以这基本上两个，一个是行政首长君王的角色，另外一个是以斯拉祭司文士先知的角色，他们对事情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看下一章是来。好，尼西米在最后一章呢，他就这样祷告说：求你纪念他们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立位人这样啊，于是他就这样洁净他们，使他们离去一切的外邦人。这里面呢有一句话呢蛮重要，这个 slide 没有打，没有因为 overlap 所以没有这个打出来啊。你要自己去看看你的圣经十三章二十九节里面，他说违背了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啊，所立的约在这里。这一句经文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他没有说你要纪念他们，因为他们违背你的律法。他这边很仔细的讲，他没有说你们违背律法，他说你们违背与神所立的约啊。这边强调说我们与违背与神所立的约。今天我们讲说违背律法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违背律法就是犯法嘛，犯法的话你听着讲哦，犯法就是受处罚，是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当你想到这边，在这边的时候，尼西米特别讲，他说你们违背与神所立的约，这个在 meaning 上是很不一样的，你要注意嘛。当你违背与神所立的约的时候，这不是说你受处罚就算了，你违背与神所立的约，神为什么跟我们立约？因为神爱我们，要保护我们，要把我们包在他的盟约里面，是这种一种爱的一个 contract， 他要用约来保护我们。那结果我们居然要 break 这样的保护，我们居然要离弃神，要来违背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爱，慈神爱所立的约，是很不一样。他说我们居然是这样子要来违背神的约。然后呢尼西米就说他就重新呢恢复他们宗教生活，然后洁净他们啊。这个就是尼西米记最后一章所讲的话。好，那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对以斯拉跟尼西米这两个时期呢就有一个总结。这总结是什么呢？这总结就是说，也许当时碰到事情不太完全一样，但是他们所遇到的百姓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异族联姻啊，妥协啊， 犯安息日，不洁净，不守神的律法，不奉献等等，这个每一个时期你注意看，每一个时期他们几乎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呢，人民都是在一个老旧的一个错误里面，然后经过先知或者是祭司或者是这些行政首长来帮助他们，让他们重新恢复到洁净的生活。但是你看到过了那段时期以后，尼希米一回王宫，或者经过58年以后，人民又回到老旧的生活里面，然后他们又再次洁净。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发现说，你如果看到这两卷书的话，我们发现说，人民是仍然悖逆啊，不论经历他们如何的复兴和洁净的过程，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结局。不管他们经历了怎么样子洁净，怎么样子复兴，怎么样子奋兴，结果呢？结果人民仍然是周而复始的停在一个老旧的一个错误里面。但是今天我们是12月30号，通常在一年最后的时候啊，我们是希望对今年有一个反思。如果你是在公司工作的话呢，在你结束的时候，也许你的 manager 或者公司都会要求你写一个什么 final report， 就是说你这一年有一个年终报告嘛。那当然一般来讲，就是在年终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报告，一个反思，就是说你这一年做了什么事，或者说这一年你什么事没有做啊。那当我们今年在这个今年这最后一次的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同时我们要来反思说，我们这一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啊？我们这一年到底在神的家中做了什么？我们这一年在神的殿里面，你自己哦，你自己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一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那我们到底什么没有做啊？这是通常是在我们在一年的时候，你在公司里这样做，但对神的儿女来讲，我们在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反思。当然这个 report 你不需要交给谁，这个 report 事实上是你与神之间的约，你的约定啊。神这样的爱我们，那我们这一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什么事情没有做到。那当我们这样在反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在公司里也是一样，每一年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总有一些事情没做。然后那个没有做的事情就 carry over， 就带到变成那个 New Year's Resolution， 就是说新年的时候不要立一个志向，立一个志向基本上里面发现有一半是去年没做的事情今年要做。那你发现这是年尾跟年初的这个比较。但是你如果把这些年终的这些报告，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新年的新计划啊，你把它累积了好多年，把它拿出来比对一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发现那个年终报告很多都是差不多的，你甚至发现你的这个新年每年年初的这个计划也是差不多的。如果你的生活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活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如果我再讲一次，如果你每年的年终的反思，或者是你每年年初的时候的新年的计划，在神的国里面计划，如果每年都差不多的话，那你就知道说你周而复始的，你一直想做一些事情，但是结果你就一直都做不到。你一直说计划，说要这样发咒启示签名立约也好，像这些人一样，你说你要这样做，结果你到年尾会发现不能做。哦，你这样很多年，你发现如果你发现说每一年结果你都说我要做，然后结果我都没做到。我说我这一年我要看完圣经一遍，结果我没有看。然后我这一年我说我要带领一个人信主，我没有做。我这一年我要做什么，你也许年都说到年尾的时候发现说，哎，奇怪，怎么每年都是发一样的事，每年都发现一样问题的时候，这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问题是让你如果发现这样子的话，你会有一个问题。这问题是什么？这问题就是说，你以后你就不写这个年终报告，你也不会有什么新的计划，因为你一看到说，哦，每年都一样嘛，我再做我还不是周而复始的重做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的时候，如果你只看到这个部分的话呢，所以现在千万不要离开这个会场，因为我们这个信息还没讲完。如果你停在这里的话呢，那你的生命是没有希望的，你在神的国里面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你发现你周而复始的，你在神的国里面，你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一直做不到。你如果只注重在这个 point 的话呢，你的灵命会往下走，因为你会觉得很 upset， 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参加过那么多次奋兴布道大会，像那尼希米一样，我参加过那么多奋兴布道大会，我曾经痛哭流泪在神面前立誓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我发现说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又回到原点，好像我不管怎么走，我好像很 我当我在奋心布道大会痛哭流泪，那个时候发作启示，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有一个新的开始。结果你经过一段的时候，你发现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原地踏步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很可怕的意念在你心里面控告你说，你这个人你是没有希望的，你不需要再参加任何的奋心布道大会，因为你不可能做到任何你可以做的事情。这个很可怕的控告和可怕的声音，很多时候会影响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在神国里的长进。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后半部呢，一个很精髓的部分呢，来分享出来，让我们知道说，基督徒弟兄神的子女，我们怎么那样子来面对啊，我们这样子周而复始的错误，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不是说逃避啊，不是说逃避，而是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的失败，我们怎么样在面对这样的尤其是重复的失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我看过一本书里面介绍说，现在有所谓的哲学啊，哲学就是说你对人生的看法。基本上哲学有两个走向啊，一个走向呢，它是反映事实的，就是说这个事实是怎么样？你看哲学家历史历代，他花了一辈子时间，他要观察人生，然后他把它记下来，这反映事实的啊，反映事实这一类的哲学。那还有一种哲学呢，是逃避事实的，他不是看这一个部分，他是看这一部分以外，因为他发现这一部分看了没希望，所以他发展外面的地方啊，别的地方来看。所以基本上哲学两个，一个是看你这个人生这个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呢是逃避这个部分，两种方法。那基本上呢，反映事实的这种这一类型的哲学呢，它的结论一定是蓝色的，一定是 blue 的，就是一定是忧郁的，一定是忧郁，一定是没希望的。所以他的哲学如果是走反映人生反映事实这部分呢，他如果真的反映 telling you the truth 的话呢，他的结论就像这样一样，他说一定是周而复始，所以他就说没有希望，他结果一定是这样。那反正逃避事实的这种呢，他怎么样？他扭曲事实，他告诉你说哎呀没有那么差了，looking at the bright side 啊，这美国人常常讲，哎，你不要那么 negative 嘛，你不要那么悲观嘛，这个总有这个阳光的时候，有黑夜。他知道，他不是让你去看那个事实部分，他让你不看的，他让你去看别的地方啊。基本上两种在不同的地方。但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受这些人生哲学影响，两种都不对啊，两种不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事实上已经受第二者的影响很大，就是想要用逃避的方法。很多的基督徒在无形当中已经进入那种逃避的方法，因为基督徒基本上是了解事实的，因为圣经一打开就告诉人，你看我们不要看整本圣经，看这两本书，我们就可以举手赞成说黑格尔说的是对的，对吗？黑格尔说人的教训呢，历史的教训就是人不会从历史得到任何的教训啊。我们光看这两本书，我们反映事实就知道人是周而复始的在错误里面，对吧？但是基督徒是知道这个的。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受另外一种人生的哲学影响，就是我们来逃避啊，那我说我们就看嘛。所以有人就说我们来幻想一个天堂嘛。很多不信的人，像我以前，我不相信神以前，我也是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第二种哲学，叫逃避事实的哲学啊。他觉得这一块不行，所以他就幻想一些别的东西来安慰自己啊。我以前就是这样认为嘛。那国内来的也是一样，说这个是宗教都是精神的鸦片，这是不同的说法，但是一样的概念，一样的概念。所以用逃避方法，但事实上。基督徒为什么被人说我们是逃避现实不面对现实，我们要负责任的，因为的确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离开了一个哲学进入另外一个哲学，两个哲学都是错误的。基督徒不是来逃避现实，不是去幻想一个天堂，不是来幻想一些事情，而是我们真的要在神国里面来明白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好不好？对不起，所以大家自己翻圣经，非常好，感谢主。好，这一节经文呢是在哈该书的第二章二十节。哈该书二章二十节，哈该书二章二十节的二十三节啊，我没有 slide， 我们就来看吧。我们自己来，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哈该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三节。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颠覆列国的宝座。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记得吗？在第一次回归，所罗巴伯 跟约书亚回归的那一段时期啊，那个时期哈该，先知的哈该就对他们说了这一段的话。这段话呢，是你这就是告就是神告诉哈该说，你要去告诉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归所罗巴伯，跟他讲说什么呢？跟他说，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来拣选你，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这句话是一个非常 encourage， 非常非常有鼓励性的一个 promise。在所罗巴伯那个时代，你可以看到他是内忧外患，那外面有敌人来搅扰他们，那里面有他们一些自己的生活，人民的生活啊，老旧生活啊，为什么会代工14年呢？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看哈该书就知道，那14年他们的百姓在做什么？百姓不盖圣殿，盖自己的房子，非但盖自己的房子，而且盖很漂亮的房子啊，圣殿荒凉，但人民在自己盖房子，这是哈该书那个时期的生活，他们做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呢，神有话来临到他们说，所罗巴伯，我要以你为印。你知道印是什么呢？印是王权，是君王的代表。他跟所罗巴伯说，我要恢复你的王权。在那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你说所罗巴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会在想什么？他也许是在想说，哎呀，今天这光景还什么呢，我能够把这个圣殿盖起来已经不错了。但是你看所罗巴伯这个时期结束以后，你问这样一句话，你问所罗巴伯说，所罗巴伯啊，你这个时期过了，你的印在哪里呢？没有啊。所以这句预言，你又看这句预言的字面上，你看这句预言的话呢，你看不到什么。所罗巴伯还仍然是失败的，他个人是成功的，不过他那个时期如果你整个来看的话是失败的。因为到后来你会发现说，他的复兴，他的重建，等到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又重做。为什么要重做呢？因为第一次的全部都毁了，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个留下来的，全部都毁了。所以你如果看整段历史呢，他那个时期来讲，他基本上是失败的。那对他个人来讲，他没有失败，因为他忠心在神的面前，这我上次讲过了。好，但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看，以神的儿女来看，当我们面对我们的错误，面对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好，你要看下面一张出来啊，下面一张出来在哪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好，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记得所罗巴伯这个人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好，马太福音第一章啊，新约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哦，这修好了 too bad， 你们不用翻圣经了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罗巴伯，你注意看，你看在第十二节，一章十二节这样说，迁到巴比伦以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哇，那你就知道所罗巴伯是谁了。所罗巴伯在弥赛亚的家谱里面，他之后的14代十几代后面，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这个所罗巴伯的后代。你看到没有？你发现吗？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在哈该书里面讲，撒拉铁的所罗巴伯啊，我要将以你为印，我要恢复你的王权。所以我们看那句预言的时候，你如果只看字面的话，你说哎呀，这没有应验，失败。不是这样子的。神的预言里面，当看神在讲所罗巴伯的时候，他已经知道那个要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要出在这个人的后代里面。在他后代里面，你看到所罗巴伯就是耶稣啊，前面14代、15代的祖先。耶稣的爸爸约瑟是他的祖先，所以这样传下来，你可以看到说，在家谱里面就发现这个第一次回归的这个所罗巴伯呢，他就是弥赛亚的祖先。那你可以想象说，他的祖先，他的孩子，你可以看到各个时期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弥赛亚都在他们当中。对吧，弥赛亚的那个影子在他们当中，那个 seed 就是那个种子，弥赛亚将要出现的弥赛亚，事实上是伴随了人类一切的错误，在人类历史里面不断的在存在啊，表现出来的什么呢？是忠心的仆人，像撒拉铁，像所罗巴伯一样，一个忠心的仆人啊。他虽然没有像基督那样子的可以完成那个真正的工作，但是在他的里面已经反映出基督将要做的工作了。你看到他的忠心，你看到他的果断，你看到他在神面前那种心智， 你已经看到弥赛亚的影子，对，他是弥赛亚的影子在里面。好，那我们看下一张词来。好，你注意看这张词来啊，在圣经里面有这些人，你就注意一下，女人的后裔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当在伊甸园里面刚犯罪的时候，耶和华第一个 promise 说，女人的后裔要与你为仇，就 与那魔鬼为仇，然后说女人的后裔的要践踏，要把这个蛇的头啊践踏至碎，就是说人的希望，当人离开悖逆神的约的时候，人就进入一个没有希望的里面，但是第一个神亲口所说出来的预言里面就说了，神要给人的一个拯救就靠这个，叫做女人的后裔。那女人的后裔是谁呢？那是一个大大的 question mark， 在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今天历史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发现说那个人事实上是在我们当中，女人的后裔将来要成为人类唯一的拯救。那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立约的时候他又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吗？所以犹太人就不明白了，以为说签约是跟亚伯拉罕签的，跟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签的。那耶稣来的时候，就到耶稣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等到使徒写出来说，当初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不是指的所有的人，是指的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啊，是讲的一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要成为人类唯一的拯救，要蒙福的全员，耶稣基督。那大卫的子孙的时代的时候，神也借着大卫也有一个预言，说大卫的灯不会灭啊，大卫的灯不会灭，说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面。那你如果看那些经文，你就说哎呀，这个预言没有应验，对吧？大卫没有坐在王，事实上非但没有坐在上面，几代交给所罗门，所罗门后代就已经分裂了，对吧？没有，才过两没过两代就王国就已经分裂了，没有王永远坐在王权上面，后来被掳和被分裂，对吧？但是这个预言有没有失效呢？没有的，大卫的子孙还是在讲耶稣基督啊。然后到所罗巴伯，我们刚已经看了，所罗巴伯那个时期那样子一塌糊涂。以斯拉来的时候，发现以所罗巴伯所做的事情无一所存，全部要重来。他有没有成功呢？好像没有。他有没有得到王权的印呢？好像没有。但是所罗巴伯我们看了家谱了，他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啊。到了约瑟呢，约瑟就是啊，到了约瑟，你看这些都是后裔，这是大卫的家谱啊，从这里开始啊，到约瑟，从基督，所以这边应该有一个线呢，有个箭头啊，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啊。原来我的 slide 里面呢是黑线啊，有一个箭头，你看不见啊，有一个箭头啊，就自己把它画起来啊，全部都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叫做救赎，这是 salvation history， 就是说人神对人的救赎里面，你可以看到从女人的后裔来 promise 人有一个希望在这里，从亚伯拉罕来这边 promise 说有一个希望，然后大卫、所罗巴伯一直约瑟都有讲人类希望，对吧？然后一直到了耶稣诞生的时候，牧羊人在旷野说，我今天报告你一个大喜的信息，就是神弥赛亚啊，神的儿子呢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不管是女人的后裔也好，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或者所罗巴伯或者是约瑟的，他们的后裔呢是指向耶稣基督啊，这样子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张 slide。 好，你看到我把这个耶稣基督放到上面了啊，为什么呢？这原来有一个箭头也全部往上指啊，一样全部往上指的。为什么？因为你注意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这边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注意这四个字啊，创始成终。我为什么把基督放在最前面呢？因为基督是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在创世以前他自有拥有，他是首生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在一切被造以先，虽然他在人类的这个救赎历史，在人类历史家谱里面他是约瑟的后代，对吗？但事实上他自有拥有，他老早就在那里。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跟法利赛人讲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听不懂，说你开什么玩笑，我的祖先你现在看起来还没50岁，你怎么会看到亚伯拉罕？就耶稣就告诉他说，你的祖先亚伯拉罕当时欢欢喜喜的来迎接我啊，为什么？因为自有拥有的神儿子在创世以先就在那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不管是哪一个后裔啊，都是遥遥的仰望耶稣基督。刚刚我们看基督是好像在讲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没有错，在人类的 time， 在人类这个时间的数线里面呢，基督是在2000年前来诞生在世上，但是事实上在灵界里面你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是永存的， 他一直在那边，然后他成为我们一切信心的根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什么叫创始成终呢？因为他是开始啊，他也是结束。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啊，我是第一，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耶稣基督是首先的，在一切之前，他也是最终的，在所有控制所有未来。所以我们为什么唱一首歌说耶稣基督今在时在永远都在啊，昨日今日明日他都掌管。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昨日今日甚至明日永远未来。这边约瑟后面还有很多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人，包括我们以后所有的人，事实上我们都是仰望耶稣基督得一切的安慰和一切信心的根基。所以这两张 slides 如果我们看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周而复始的错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我们错误的时候呢，你基本上你是只看到所罗巴伯的问题，或者你看到大卫的问题，你看到亚伯拉罕的问题，甚至你看到这女人的后裔，一开始或者女人这个亚当后裔马上这两个兄弟就打架来谋杀，你说希望在哪里呢？对吧？你如果看这个一个时期的话，你看到的也许就以斯拉时期人类的败坏，你看到的就是尼西米时代人类的败坏，你也许看到他们不断的做洁净洁净洁净，结果人一下子就回到原来的不洁净的环境里面。你如果看到这个部分的话呢，人真的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们这边在讲人，耶稣基督真的是诞生在我们当中，他不论是在过去和现在和未来，他一直伴随我们走过我们每一步错误的脚步。在以斯拉的时期的时候是这样，在尼西米的时期也是这样，在人类周而复始的错误里面，基督与人同在。他同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同在的方法就是跟人一起走过错误，但是在人的错误里面，你总是发现一些忠心的仆人，那里面带着弥赛亚的影子啊，带着那个王权，带着人类的希望在里面。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我们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信心的根基到底在哪里？我们信心的根基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可以没有失去那样的信心，我们永远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是你的儿子？为什么我们周而复始犯了一切的错误以后，我们仍然有勇气有面子，像那个浪子那些演的一样？为什么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甚至他犯了很多同样的错误之后，他仍然能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接纳我？因为弥赛亚从来没有撇弃过人，他没有撇弃过任何一个人。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接纳我，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真的是耶稣基督诞生在我们当中是怎么样的重要。如果没有基督诞生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就可以说黑格尔是对的，人类真是没有希望。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一直在我们当中，而且诞生在我们当中，而且成为我们永恒的盼望，因此我们在周而复始的错误里面，我们仍然能够仰望基督。因为什么时候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洁净我们。好，我们看最后一张 slide。 好，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这样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耶稣基督成了那个大祭司啊，真正永远大祭司，献祭一次，把自己献给神，就为我们赎去了一切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他在父的右边坐下来，你注意看，他献祭，他在献祭的时候，他以一个大祭司的身份来献祭，献祭完了以后，他在父的右边坐下，父的右边是王权的代表，对吧？那个所谓的以你为印啊，在他手里面王权代表。所以你看看基督的祭司的身份在这里啊，祭司君王的身份，他坐在父的右边，君王的身份。然后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将一切的话借着圣灵启示我们，他做了先知的教导。所以可以看到说，在弥赛亚的身上，他的君王的工作和他的祭司的工作表露无遗的，让神给我们人类一切的福祉，人类一切的盼望，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完全成就。然后他一次献祭叫人完全啊，圣灵做见证，从此以后呢，他把律法写在我们心上啊。尼西米做了类似的事情，尼西米没有办法，尼西米他毕竟是人，他做了他君王该有做的工作，他写了一些制定了一些律法，以至于保护人不要再去犯安息日啊，他可以这样做，他又定了一些律法。你如果看十三章，尼西米记十三章啊，尼西米为了保护人，所以他加了一些律法，告诉人说以后安息日什么事不可以做，保护他们，让他们不再犯第四戒啊！但他顶多只能做到这样。但是基督这个真正的君王呢，他是将律法写在人心上， 你看基督他 carry， 他基督他来做，他来执行律法的时候他怎么做的？对，他以祭司的身份他来执行律法的时候，他自己成为永恒的祭，他把自己献上，是他祭司。他以君王的身份来执行律法的时候，他怎么执行呢？他与父一同差遣圣灵来把律法就写在心里面。所以你看看基督他用两种不同的身份来执行律法，来完成律法，来成就律法。这是因为我们看到说我们永远罪不会罪愆和罪过永远会得赦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在我们当中，因为耶稣基督诞生在我们当中。所以在这一年最后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说什么的话，我们永远要记得耶稣基督是要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是唯一一个我们信心的盼望。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很诚实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你不过只是看到周而复始不断犯的错误而已。但是当我们知道说主真的是诞生在我们当中，他以无比的王权和他无比祭司的身份来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希望，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真的有希望。今天十二月三十号最后的一天，圣诞节刚刚快要过，但是在最后一天，在面对一个新年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记得，圣诞节不是这个一个节期过了就算了。但是我觉得说，虽然基督不是在十二月诞生的，但是这个节期我觉得非常 meaningful， 因为他在这一年的最后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一切信心的盼望来源在哪里。当我们在反思我们过去，我们发现重蹈覆辙的犯一些错误，我们很失望伤心，对自己没有信心，对未来没有盼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想到基督诞生在我们当中，诞生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这时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有信心的盼望，我们知道弥赛亚是陪过我们走过我们每一步的错误，只要我们有一个信心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因为他的祭和他的洁净是一个最后的最终的 ultimate， 它是一个 ultimate， 是一个最后的一个 cleansing， 这个最后的一个洁净，一个最完全的一个洁净，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有那样的信心。所以这是我们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愿意在这里对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一个总结，同时也在圣诞节的节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一同在神的面前来纪念主真的要诞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愿基督的诞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同与基督来活在，让基督每一天都活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天诞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子我们有信心，我们有力量来面对未来，来面对我们失败的过去。那我们接下来我要请 Jennifer 姐妹呢来唱一首诗歌。啊 ，Jennifer 她是台湾少数原住民阿美族啊，等下她自己来介绍。她今天要来唱一首圣诞的歌，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用这首诗歌呢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啊，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圣诞节过了没有？过了？还没有？没有。刚刚弟兄文强讲过了，圣诞节永远就是要纪念他，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天的生活。圣诞节并没有结束，让我们能够在每年每天在回应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要感谢，无时无刻的感谢主。今天我所要唱的那首歌是我们原住民在台湾阿美族是一个大族，我穿的这身衣服呢，这是一部分的颜色。这首歌也许很难明白，这个是阿拉伯拼音，是我们的文字。他讲说，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是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真理，我们应该要欢送歌颂来赞美他。在我们的族群里面，在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欢乐跳舞。所以我要唱这首歌，我第一次要唱这首歌，第二次的时候我请大家都一起起来为我们一起欢送在神面前。 好不好？ OK。 无独人你何法高瓦基基里斯都带你兰奴，无独人你何法高瓦基基里斯都带你兰奴，乌马鲁拉兰努米达基耶斯乌萨嘎乌列努阿提乌哈玛根巴乌嘎乌佛赞尼耶哈利路亚，哈玛根巴乌嘎乌佛赞尼耶哈利路亚，感谢恩你的拉德温努米达格罗恩努米达吉耶。拿走。哦，主人，你好发高，基基的手在你的恩诺。
我只学了里面两个字，一个叫你 yes， 你 yes， 你 yes 就是 Jesus 的意思，耶稣，哈利路亚。yes 是基，所以这首歌基本上讲耶稣基督诞生啊，庆祝他。好，我们一同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啊，真的说主，你真的要诞生在我们当中。主，接着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让我们看见人周而复始的错误，但是我们也看见你真的伴随我们在历史里面。让我们的信心不致没有根基，让我们能够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到神的宝座面前，求主不断地再来接近我。 我们让我们有更新的希望，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勇气来说，这一年我们要更认识你，这一年我们真的愿意更加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天父，我们谢谢你差遣耶稣基督诞生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永恒信心的根基。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英强弟兄的信息和珍妮弗姐妹的